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合一查考您话语的时间，父啊，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约瑟的故事，也借着犹大的悔改的故事来更深的能够明白您的救恩也求您借着我们的信心来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身边的亲人求您保守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啊，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的45章哈。我们前一次讲的时候呢停在了45章的一开始啊，我们上一次完整的把44章和45章的 一开头讲完了，我们讲的角度就是救恩，因为这就是一个救恩的预表哈。那我们今天稍微再回顾一点点的时间，花一点点时间回顾一下，就是呢44章约瑟设计了这么一个场景，让所有的人因为便雅悯口袋里有一个银杯全部又都留下来了。在这样的场景下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约瑟，所以他们认为呢自己进到了一个特别大的苦难和灾难里面。在这种境况里，犹大带领全部十个哥哥决定回头这个和当年他们一起卖约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所以犹大是那个悔改的领头人啊，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犹大悔改了。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像什么呢，就像耶稣是上十字架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信靠耶稣的，对吧？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也是悔改得救的，对吧？是一个道理。假设我是西缅，我是利未我是西布伦，那我是拿弗他利，我也是跟着犹大一起回去的。没有哪个哥哥说不行，这不干，这回去出不来了，我先弄一匹驴一匹马我先走不是这样的，每个人一起回去。只是呢这里唯独有一个人他做的更多，就是犹大。他说什么？我留下来，我死，你不但让便雅悯回去，你也让我这些兄弟全都回去，我愿意留下来啊！所以他是主的预表来着。所以我们上一次就从救恩的角度把整个解开来告诉大家，就是上帝虽然在新约和旧约的区别在于哪啊？就是新约更像一个道理啊，就是他把一个东西像一个公理一样，像道理一样讲出来，它很抽象，对吧？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我要信靠神，我要接受救恩我要相信我是个罪人，相信耶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了。很多人都说我信了，我信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道理。然后旧约的好处在哪？旧约的好处是把所有这些道理啊全部变成了一个一个故事，然后呢你就明白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然后他到底救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到底在这里面你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这就是对吧，假设是我们不是犹大，不是要去献上自己的生命，我们做不到。所以这就是新约讲的那个什么，他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是那第一个禾捆，我们是在后面的，我们是跟着他的，我们是出熟，就是他第一个熟的，我们是后面跟着他去的。那犹大是什么？犹大是那个为大家留下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愿意跟随犹大回去知道我悔改，我愿意相信他，我愿意放在神的手里面，我也愿意。那我们看见救恩也是这样的，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死的，是不是？所以不是新约不常常有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所以这一些所有这些十个哥哥他们其实是不是看戏的他们是抱定必死的心回去，否则他不能回去的。因为无论是那个管家追出去的管家说我找到谁我就把谁带回去，对吧？还是约瑟说是谁我就定谁的罪，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无论是管家还是约瑟都没有让他们来进到这个审判里来，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说我愿意来。实际上的这里面的根本的原因 大家去对比之前的卖约瑟的场景，他们若不悔改的，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啊，所以这我不是说了，他们出城到回去那个称谓变了，对不对？出城的时候叫他们，回来变犹大和他的兄弟们，这当中发生了很重要的一番对话，在他们当中，你能想象他们一定是经历了内心的征战，因为他们想起来他的父亲，想起来当年卖约瑟的过程，想起来他的父亲因为约瑟死了，打引号的，以为他死了，那个伤心，那个悲痛，所以他们不再愿意回到原来的场景，所以他们都在这个点上悔改了。所以实际上呢，不单是犹大死了，所有的十个哥哥都死了，只是犹大是那个出手的果子，然后呢我们去跟随他，那我们也是要上十字架的啊。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都会经历约翰福音三章的过程，你们要重生，对不对？重生是什么？你死了才生嘛，那你没死怎么重生呢？那你不两个生命了吗？对对，是不是？这个其实道理很简单。他所以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就是新约他总是把这个讲得很抽象啊，你怎么重生，然后你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啊，我回妈妈肚子里再生一下嘛。他不懂在讲什么。你在旧约你就明白了，我得认罪，我错了，我想起我当年怎么，我这回再不能这么干了，我很后悔，我这事我干的当年把我的弟弟卖了，我把我爸这个弄得那么伤心，我再不干这种事儿，我宁可死我也不干了。这就是我愿意死，我死我叫我死我也要认罪，我也要回到义的那个里面去。好，那他们回去，然后当中有一个就是犹大领头带着大家。那我们那个回顾完以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我们今天来看往下的这个第六节和七节啊，在这之前我们再提一个点啊，就是关于犹大，因为我们所有的十二个孩子啊，我们后面会有一个祝福的篇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单独讲一遍，会把整个创世纪里面这一个人从雅各开始，雅各加他十二个儿子，我们会回头再把他一生来拎一遍啊，来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他的，然后他是怎么样跟随主的。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特别的讲一点犹大。那犹大他的悔改哈，在前面是有伏笔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在38章哈，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的38章，我们在查经查到38章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提过哈，在37章的末尾和39章的开始啊，它是连起来的，大家还记得吗？对吧？我不是跟大家讲过，这像一个插叙是吧？对不对？我们这样，对，就很突兀，就是我们一个写作的手法叫插叙嘛，就是插进去的，它本来不是故事链条里面应该有的一个部分，对吧？比方说37章，如果你把38章拿掉哈，37和39是连得起来的，完全不会影响你的阅读，你也不会觉得很有什么问题，因为37章最后米甸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就是他哥哥们把他卖了，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然后呢39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他又把前面的话又总结了，又接过来了，对吧？大家觉得这个就像那个电视剧一样，把这个第一集的开始把前一集的末尾又讲了一遍，对吧？所以37和39是一体的，是叙事啊，他在叙讲述约瑟怎么被卖，然后怎么经历这个在法老那边在埃及怎么坐牢。那唯独38章啊，它是插进去的。我们前面讲过38章就是在讲约瑟，不约瑟，就是犹大悔改。犹大的悔改就直接决定了在45章和44章，我们上次看见了犹大成为那个领头的人。所以犹大虽然是耶稣的预表啊，他只是预表，他在救恩上是预表，但是他自己得救的过程是这边是给了很清晰的链条的。所以你会看见呢，我们到主面前我们要死啊，一定是要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他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而且犹大认识到自己错了，我们今天不再把38章讲一遍，我们原来很认真查稿过，我只是简单提一下，就是犹大认识到他 实际上不是他想的那样的艺人。所以在犹大和他玛这个故事，很多人不能理解，比如说跟什么什么媳妇跟公公生个孩子哈，这个我们不再详细讲。但是犹大在最后的这个38章的26节，就是犹大悔改的表示。他说呢，他是指他玛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犹大在那个时刻呢，其实就已经从根本上的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悔改他是个什么过程？他先要看见呢，他以前做的东西是错，他做错了。比如犹大他知道他卖弟弟是不对的啊，但是到后面呢，就像什么，就像大卫悔改一样。大卫知道他和拔示巴犯奸淫不对，但是当他写诗篇51篇的时候，他说他出母腹就是犯罪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给自己的这个定位啊，他是有一个跃进的过程。就是他一开始是在讲自己，的确我哪做错了，我犯奸淫了，我杀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和你出母腹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一下就讲到了他是出母腹就是犯罪，这个道理和这里是一样的。犹大是先知道他的确是不对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到38章26节的时候呢，他已经看见啊，他其实不是一个义人，他本质上就不是一个义人。这就是什么？他已经认识到他的本质了，这是真的死了。所以我们悔罪哈，不是单单停留在我们我不是说我们做错的事情不重要啊，这当然重要。我撒过谎啊，我贪财啊，我干什么，这个都肯定都是罪，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回到根子上，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是出母腹就是犯罪的。我们是一个 sinner， 是从罪性上就是个 sinner， 就是我不可能做出义的事情来啊。这是犹大从那个时候，所以呢，只有在这个当口啊，你才会出一颗什么样的心呢？死啊。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得救的啊弟兄或姊妹呢，一定不要走到一个程度是被罪逼到要死的程度。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就有，但是这个很辛苦很痛苦，这个会吃苦头。你要一开始你到什么，你就真的，因为圣经是活的，它能够带领我们，上帝也不愿意我们在罪里找到尽头啊，说还不行了，然后我知道我要死了，没准还自杀过3次，我再去明白它，可不可以呢？可以。有没有这种例子？很多。但是呢很辛苦，没有必要。我们蒙福的，你越早的听神的话，你越能明白，你要越早的看清楚自己，我就是一个做不出义的事情来的人，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想法里做那些事儿，实践都是脏的。这就耶稣讲这是上帝在旧约讲，他说人眼里的义啊，在神眼里就是肮脏的抹布，就脏的不行，但我们人会觉得很好。所以这个当我们能够在犹大，但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得到了犹大这个状态，知道自己其实是根本不是个义人的时候呢，你才会愿意死。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提出来呢？因为救恩呢，我们要去接受这个救恩，我们不死不会接受。人要是不死呢，他不要救赎，他只要帮助，他只要改良，他只需要调整，他不需要生命。大家能理解这个状态吗？比方说我举个什么样的例子比较恰当呢？就像这里姊妹比较多哈，这个姊妹都喜欢做饭食哈，比较我们北方比较做面条啊，做馒头，做和那个面啊。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个面完全不能用呢？就是你和砸了。比如说呢，你可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都还可以改良，这属于改良的。你一把倒了半盆子捡进去，就废了。或者呢，你以为这是盐，你咔嚓一把干进去一盆糖，大家能理解吗？这个时候你只能选择一个什么？不要了这个东西。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人的救赎啊，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方法，那个叫调整。那个状态是不需要救恩的，在那个状态下说我信了呢， 是其实是有很大的问号在里面的。你必须得是后面那个，你认识到啊，这不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我已经倒了一盆子糖进去，这把搞砸了，还倒了一盆子碱进去，这把面，这个面是不能用的。所以你会看见上帝始终用的什么，用陶器来做比方，陶罐来做比方。大家都为什么说他是陶匠，我是陶土啊？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上帝经常用这个比方在旧约对吧？你看陶匠和陶土就是个陶匠弄弄弄弄弄弄，这不是一个圈嘛，对吧？你底下踩，大家都知道那个软的那个泥对吧？然后小朋友也玩过啊。到最后呢，你发现形状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改良吗？你到最后只能一下子把土穷再重新弄成一个土坯再来过，对不对？就比方说你弄一个底下准备是一个大的圆，上面一个小的圆，啊，然后是一个很好的花瓶的样子，然后底下转转转转转，发现这个圆哈，越来越扁，结果就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再让它回去了，你只能什么？你只能重新来过，弄再把它弄回原来那个一团子土的状态，再让它重新来过。所以陶匠和陶土就是重造的概念，就是重造，它没有不可能改良的。那我们再来看，我们为什么今天讲点犹大，我们看一下犹大前面37章在卖这个卖约瑟的时候啊，37章的27节，犹大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是个义人呢？因为犹大的里面啊是有一丝良善的。他和其他九个哥哥最大的区别啊，就是他没有坏到那个程度。里面最坏的是西缅啊，我们原来分析过，所以西缅也该饶他，这个最后又在那边多坐了半年牢啊，估计。西缅和利未一言不合就能把人一城的人给杀了啊，是非常的凶残啊。那但是呢，这个时候27节，大家读一下哈，26节哈，犹大对众兄弟说什么？37章的26节，犹大对众兄弟说什么？
我们杀我们的
兄弟
藏
了
他的
血，
有
什么
益处呢？
我们
不
如
将
他卖给
以实玛
利
人，
不
可
下
手
害
他，
因
为
他
是
我
们
的
兄弟，
我
们
的
骨肉。
众
兄
弟
就
听
从了他，
啊，很有意思，这叫改良啊。这种就是什么？这种就是好的坏的捏到一起来。犹大觉得他是个义人，他觉得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觉得他这个主意呢，还救了他弟弟。大家觉得这主意怎么样？馊主意，馊的不行啊！为什么叫馊的不行呢？大家觉得，若不是上帝的看顾，约瑟去埃及活得下去吗？活不下去的，对不对？大家觉得你眼睛没看见这个弟弟，你就没杀他吗？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像50步笑100步的概念，对吧？就像那个学校小朋友们打架啊，说一个小朋友把另一个小朋友的脸给抓破了，其他小朋友就说，你看我们比他好多了，我们从来只是把脸打青了不抓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抓破了是更糟糕，对不对？抓破了没准还要去医院啊，打青了可能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啊。大家觉得有区别吗？没有区别的，
从神看的
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人的义啊，这就是人的义。犹大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是个义人，打引号的，所以这种自以为义必须死了他才需要救赎。所以犹大在一开始，他在十个哥哥里面啊，他显得挺好，所以他在后面才会有37章38章，他要离开他的哥哥们弟弟们，离开他们自己去跟自己朋友，因为他总觉得他那些个兄弟们啊不怎么靠谱啊，没准到最后也把他给坑了啊，所以他跑得远远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挺好的，跟一帮外邦人混在一起啊，也跟人去剪羊毛什么的，到最后的结果呢，在他玛这件事情上，上帝就显明他其实里面一样的肮脏，一样的败坏，而且是自以为意的肮脏和败坏。所以犹大在那个时候他是彻底的在灵里死了，才有可能 在四十五章出现，后面四十四章犹大在十八节到三十四节的话才有意义，这才是他发自内心，他知道自己不是个义人，他愿意死，这是灵里死了真实的表现，他才真的能够重生。然后他信了，他就看见了，才看见四十五章之后，四十五章之后就是我们信了以后特别美好的一个场景啊。所以我们在信之前的这个过程就停在了三十四节，四十四章的三十四节。到四十五章之后，只要我们是真的信，真的信代表什么呢？第一，要死啊！这个死是什么样的死呢？从灵里认识到自己是全然败坏，一无是处，做不出什么好事来的。然后在灵里知道我肯定要死的，然后呢，在灵里知道我一定要救赎。啊，在这个时候呢，我看见了基督，我谢谢，我感谢他替我死在十字架上，给我重生的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我说我相信，在那一刻，我们里面就多了一个新的生命，老我就死了，新的生命就来了。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用旧约？我为什么讲啰嗦讲那么多啊？新约你读完以后，有的时候啊，会把它当做一个宗教，甚至当做一个迷信，认为多信了一个羊菩萨。这就是旧约的好处啊，就让我们真实的明白这个故事讲出来，我们就明白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脑子里的影子，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你要去学的哲学，它是真实的。只不过呢，它是在灵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就像紫外线我没有看见，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微生物我们没有看见，用肉眼看不见，必须借助工具，一样的道理，我们在灵里没有看见，一样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事情。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律，以及一个特别重要的救恩，需要我们去了解，需要我们去接进来，需要我们去重生。所以这个四十四章、四十五章就是我们一个重生的过程。每一个信他的人都会经历灵里死了，里面又多了一个小 baby 小生命在他里面。谁生的这个生命？谁生的？圣灵生的。大家能明白吗？以前的生命谁生的？地上的爸妈生的。大家能清楚吗？地上爸妈生的生命在哪一刻没了？在你认识到我真的是个罪人的时候就死了，死透了。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要什么？你要救恩，对不对？我要重生，我相信他。然后当我相信了以后，我里面就多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就随着时间在一天一天的长大。这就是四十四章和四十五章我们这个分水岭啊。当我们真的相信了以后，我们就会看见四十五章所有一切的神的荣耀的事情，你会特别感谢他。你为什么？你会弟兄相认啊，你会知道上帝有多爱你，你会知道这个好事情啊，一件接一件的就来了哈。那我们继续往下哈。那第六节呢说，第五节哈，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四十五章五节哈，啊，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那我们都知道，在第五节的一开始哈，我们上次讲了，目的是为了让什么？为了让这些哥哥们不要害怕，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不再重述了。我们今天讲一个新的点啊，就从第六节开始，他为什么还要反反复复从第六节一直讲到第八节啊？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他一直在讲一个什么事？他在讲为什么这些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是我说的这样，对吧？他给了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对不对？就比方说呢，这有点像什么呢？比方说我今天 去坐飞机，我误了飞机，这是一件好事吗？
不是，
不是好事。但这个时候呢，有个弟兄跟我说，哎，岂不知神是要带着你在这里再经历一个特别大的神的恩典呢？什么恩典呢？也许
掉下去，
哎，那不一定飞机掉下去啊，对，不一定飞机掉下去。那比方说呢，你可能在这会碰到更多神的仆人，会经历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但是会对你的生命有很大帮助的事情。我说这个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人有一个角度，那个角度呢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便是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也不是会立刻离开这个角度的。这就是新约的话，叫做你要常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常在你里面，对不对？那个昨天的 David 弟兄就讲过这个葡萄树和枝子和果子的这个，他为什么要用常常这个词呢？就意味着你不是永远的，常常就意味着你有不在里面的时候，对吧？我说你要常来看我，就意味着你不是天天来每时每刻都跟我在一起，叫你就要常常来看我。所以上帝是知道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待在主里的。那我不在主里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在我的老我里面，我在老我里面，我在我的我自己的那个罪行里面啊。所以呢，那个在那个里面的是我的思维方式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误了飞机，我很愁苦。大家能明白吗？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啊，其实就是一个视角的转换，就是一个站在自己的老我的视角上看问题，和站在神的视角上看问题，这就是特别大的一个。你常在主里呢，你就一直站在神的视角上看问题，所以你会看见约瑟他是特别属神的，所以他时时是站在什么视角上？他站在神的视角，他马上就看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要救你们这些哥哥们，还要救我父亲全家啊！所以这一点哈，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愁苦全部是来自这里，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全都是愿意相信主的，绝大部分都是得救的啊。所以我要站在一个什么角度？我一定要站在大家成圣的角度，因为我上次在讲得救，成圣的意思呢，就是我得救了，我的生命怎么长大？但是呢，我发现我得救了以后呢，我经常很愁苦啊，我生意上的问题，我健康上的问题啊，我有很多的麻烦，我还是很苦恼，怎么办呢？这就是视角的问题。当你的视角啊，还是站在哥哥们的那个视角的时候，你会很愁苦的。如果约瑟的视角是站在什么视角？是我啊，这么多年我吃了很多的苦，我坐牢了啊，我这个17岁被卖到这里来啊，我到30岁我才出头，我这13年你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他不可能明白神的心意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当他不明白神的心意还是小事，他在他的那个思维方式里啊，他是越想越苦，是不是？对吧？就是当我跟哥哥们相见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去把那个旧账翻出来？我不但是可以，我是很自然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我这么多年，我这13年我都在这么想问题，然后呢，到我见到哥哥面的时候，我这个雷就爆了呀！我太伤心了，我太难过了。你知道你们这些人把我当时卖了，我吃了多少苦吗？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不是改良式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人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心理学，啊，比如说这个哲学，啊，比如说你的闺蜜，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过来陪陪你，过来给你讲道理，她是改良式的。啊，他说：“哎呀，对，你这是吃了很多苦。”他说：“我们还是要原谅他们，对不对？这样有用吗？有用，什么用处呢？就像我生了个毒疮啊，然后呢，他给你一个创可贴，有没有用？有用，舒不舒服？一下子不解决根本问题。你知道生了毒疮该怎么办？开刀，医生怎么样？挖掉它，痛不痛啊？痛的，难受的。”但是呢，以后再不痛了，好了就好了。所以神的方法啊，它是颠覆性的。他不是说呢，约瑟你真的吃了很多苦，哎呀，我陪你哭一顿， 一个说真的，你这个我都能明白，哎，要不咱出去吃一顿，啊，我带你出去放钓鱼，放松一下啊，这个散散心，打个球，好朋友是这么干的，错了吗？没有错，这个药是不对，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个长老服侍人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比较 boring， 他倒啊倒又倒出那把钥匙来，又是救恩的钥匙，倒啊倒又倒出这个耶稣这把，他没有别的钥匙。他没办法，因为他给别的钥匙啊，就是那个创可贴，解决一下，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约瑟是深得着神，所以呢，他的思维方式，他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他到这一天的时候呢，他会立刻他就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且他里面丝毫不出愁苦。要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么多年，就算把老人、家人、亲人给忘了，冷不丁看见哥哥们来啊，那个是新仇旧恨，
气不打一出来，
对，就全都出来了啊，全都出来了。那约瑟他是重生的，所以他不是改良的啊。我们今天看见第一个角度啊，所以约瑟他是站在神的角度来解读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再来看神的安排。我们今天要用两个角度啊，一个是神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人的角度就约瑟嘛，约瑟怎么看待身边的环境，他这么看的，对吧？你会发现呢，他想了一切，他唯独不想什么？
自己。
对，他唯独不想自己，对不对？约瑟什么都想到了，他就不想自己。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应该有的角度。所以你会想，基督就是这样，耶稣就这样，对不对？耶稣想一切的事，他唯独不想自己。约瑟就是，所以这个哈，当一件身边环境出来了以后，我们要先明白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最好的角度是什么？你不要想自己，不要想你是死是生，不要想你这个未来怎么样，不要想你健康与否，不要想你这个还能活多久，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都在主的手里。我们周四要来的那个讲员啊，以及周日两场讲到那个讲员的 Bert 弟兄啊，那天 Eric 弟兄跟我讲，他跟我引述了这个弟兄的一句话，他说 I am immortal until the Lord bring me to the heaven。 他说我是不朽的，我是不死的，直到呢耶稣上帝把我带到天堂的那一刻。他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只要神没有今天愿意，他的旨意没有把我带到，要把我带到上帝那去，我在地上就是不死的，就是不朽。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无畏的。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刀山火海他敢去的，这个监狱他敢去的，这个法老的这个宫殿他敢去的。为什么他敢去？因为他知道时候没有到，你也打不死我。这是不是跟耶稣一样啊？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对不对？耶稣每一次他经历苦难的，经历危险的时候，都会加一句说他的时候没有到。啊，有一次大家记得吗？大家都把他那个加利利人要把他从山顶上推下去，对吧？然后呢他却分开人群走过去了。为什么？因为除非上帝许可，我们的生命是不可能受任何伤害的。所以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一切的事啊，第一要想到我们自己的事情全部在主的手里，而且他看比我看要靠谱得多。我看不住，我的生命也看不住，我的钱财也看不住，我的亲情也看不住，我的婚姻也看不住，我的孩子我也看不住。为什么看不住？我以前老早就讲，我死的时候带不走的都是属地的，我看不住。你摆在神的手里你就看住了。那这个道理呢，上帝要我们明白，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关键的时刻看环境呢，能够看得清楚。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角度啊，我们如果还是站在自己想到是我，你就很难看清楚神的旨意，很难很难，这个很可惜啊。所以我第一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站在基督徒，我们应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啊？那第二呢，我们看神的角度， 我们经常会说呢，如果是我们按照这个，我这么说啊，就如果按照约瑟的角度呢，你会发现上帝这么安排啊，好像唯独亏待了约瑟，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上帝是不是就是要让我吃很多的苦？上帝是不是要我成全别人啊？要我牺牲自己？是不是？实际上帝让我放掉我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就是要我去服侍他。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想法，上帝把我的路堵了，我本来想去干什么事，我本来还想去干另外的事，我样样干不成，最后我被迫我只能去服侍他。所以这是我很好的见证。我来告诉大家，这个都是不了解神啊，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把你自己想得太大了，神根本就不是这么带领人的。所以我们从刚才角度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用约瑟这个例子非常好。用约瑟的这个解读，好像神谁都考虑到了，唯独没考虑约瑟，对不对？是不是最吃亏就他了啊？为了带领老爷子一家到这个这么多年以后要来避难，要在这边有饭吃啊，就让儿子怎么样被卖了，卖完以后当几年奴隶，又坐了几年牢，加起来13年的苦。这个上帝好像需要我们牺牲啊，是不是？是吗？
不是，
不是的。那我们到今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神不是这样的。包括约伯啊，约伯也，上帝也不是说我就是要约伯吃这个苦头，因为我跟撒旦打了一个赌，所以约伯是我的好仆人，因为我这个赌他就要吃这个苦头。不是的，都不是的。是我们记得新约有句话叫什么？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没有打个括号？除了神觉得可以经得住的人不得益处，有没有这个括号？没有这个括号啊。所以大家记到神的话，丁是丁，卯是卯，没有这个括号，就说明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应用在谁身上？约瑟。也应用在谁身上？约伯。否则神的话就是矛盾的。
嗯，
阿门。
阿门。
对不对？万事互相效力。什么叫万事？约瑟这件被卖的事是不是万事之一？是的。效力，我们看见了效力的一方面，约瑟讲出来了，怎么样让你们以后不要饿着，躲了饥荒，对吧？很多，对对不对？我们都看见了。那约瑟呢？约瑟怎么办？所以我们要相信啊，约瑟也一样的得利了。啊，为什么？我来告诉大家啊，约瑟在一开始，约瑟是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啊。约瑟在一开始，他就是个什么形象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注重亲情的形象，而且呢，他是非常要他的，想要他的哥哥们悔改的形象。所以约瑟啊，在一开始他就是他的心思啊，就是在他的亲人们身上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啊，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因为这个不完全说是只考虑我这么说啊，这么说大家明白了。比方说我们很多妈妈说我很舍己，为什么舍己？因为我愿意为我的孩子死。有没有这样的？
有
的。但是这个时候你虽然没在想自己，但你在想什么？想你的亲人，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耶稣说你的亲人就是你的仇敌，对吧？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你要跟你的亲人有一个真正的好的关系，你需要什么？你先要把你的亲人交给什么？交给你的主，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啊，来读一段约瑟啊。读一段约瑟的话，我们再往前啊，翻到最前面37章啊，创世纪的37章啊。37章约瑟一开始记就在37章的二节。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啊。底下我跳过去啊，二节的最后，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他与他父亲屁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啊。所以你会看见，这第一，他是个童子，他和他哥哥们常在一处；第二，他把他哥哥们的恶行常常报给他父亲，这是为什么？ 约瑟从一开始他就希望他的哥哥们悔改，因为你知道约瑟是一开始就得着神的。你站在约瑟的角度，他一开始就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当行不当行的，什么样的事情是好与不好的。就像一个妈妈，他知道，他一个爸爸，他知道什么事情对或不对，他是不是一开始他就特别愿意他最爱的人，他最亲近的人按照这个话去行。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比方说你知道打游戏不好，但是孩子不知道，你是不是很愿意你的孩子不打游戏？知道，但是他会不会听你的？他不会听你的。不会听你的，你会不会上来可能跟他劝一劝？劝了不行怎么样？上手啊，劝了不行就骂一顿啊。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方法，甚至比较武断的方法。约瑟就是这样的。约瑟特别盼望他的哥哥们能够悔改，但是他作为弟弟，他能够劝吗？他不能劝，他就怎么办？
告状。
这个不叫告状，哈哈，告状是有恶心的，因为我们知道约瑟里面是没有的。约瑟如果有恶心，他就不会在后面表现出那么多，他是一直站在别的弟兄的角度来想问题的。但是呢，约瑟跟约伯一样，就约伯我们等会儿会讲约伯的问题在哪。约瑟就是他用的方法，他没有把真正他所亲爱的人呢，他交出去。就他这里他要的啊，他是什么？他是他的哥哥们悔改，但是他的哥哥们悔改，他去报告给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们能悔改吗？他不能悔改，不能悔改。他不知道约瑟在整个过程当中，神让约瑟经历的是什么，让约瑟亲眼见到这个神大能的带领，他是真正能够把人从极端的恶中带回到那应有的荣耀的状态去的。否则约瑟不可能在最后给他儿子起名叫马拿西。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其实不抱指望了。马拿西什么意思啊？使之忘了。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假设我是约瑟，我一开始我知道上帝是良善的，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也是真的是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我越是这样，我越发现我的哥哥们这么走啊，是死路一条。这个心呢，就像我知道打游戏到最后会有怎么怎么怎么样的结果，然后我越是这样，我越看见孩子去打，我的心就越着急，会不会？是不是？是不是？大家能不能体会这颗心？能体会，对不对？然后我就怎么样，我就告诉我的父亲，父亲你要管教他们，不可以这样的，哥哥今天又去把人家的鸡给弄死了，明天又把人家的羊给搞死了，后天又去干了什么坏事，爸你要管教他们，他们这样下去一定会很糟糕的。有没有这颗心？有的。对不对？对的。有用吗？
没有。
没有用。上帝对约瑟的爱显在什么地方？显明给约瑟看神愿意成就他的想法，他所想的神知道。这就是等会我们要讲的腓利门书，他的心神知道，神愿意帮助他，让他所有的哥哥们最后都能悔改，但是是神在做，不是约瑟在做。他让约瑟真的看见神的大能和荣耀，到最后约瑟一定会想起来神这一切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是交叉着手的，因为马拿西的时候约瑟的信心还是小的。大家能明白吗？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大大的提升了约瑟的信心。大家明白吗？约瑟第一个儿子到马拿西的时候，约瑟是不相信他的哥哥们会悔改的，他觉得他的亲人们已经没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就做一个属神的孩子，我这辈子就在埃及做个法老的这个大管家，就这么样了，我一生平安荣华富贵就这样了，哥哥们估计就永远的丢了，我就使之忘了。所以他到最后 这个马纳西和以法莲，对不对？大家都我们这个以后再来讲，这个是简单的手去祝福的，是以法莲是在马纳西之上的，马纳西的信心是小的，这个名字啊，就约瑟在马纳西的时候的信心是小的，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上帝借着这样的事情也要拓展他心爱的仆人约瑟的信心，让他见到神的荣耀。约伯也是一样的，约伯是个义人，他不犯罪，但是呢他不知道他里面在那深深的这个罪里面他是有骄傲的啊。所以以后我们去读约伯记就会看得见啊，他有一章啊反复讲我，就当他财产都没了，儿女都没了的时候他还没有，当他整个人上下都生疮了以后啊，他就开始说，我以前我怎么照顾穷人的，我怎么照顾孤儿寡妇的，我怎么不犯罪的，我怎么怎么样，全出来了。上帝把这样的约伯的样子显明给约伯看了以后，约伯就知道，哦，我不是我想的那样，他才真的发自内心的说了那句，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我自己就在炉灰里啊，懊悔啊。这个就跟那个彼得是一样的，彼得以前以为自己牛的不行，别人都死光了我都不会不认你，我肯为你死的。上帝就显明给他看，其实他是一个胆小的彼得，怕死的彼得，显给他看，为了谁的益处？为了彼得的益处。大家能理解吗？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上帝一定不会在任何一件事上让他的孩子没有益处。所以我们一定要抛掉一个什么想法，这件事情我就纯吃亏的，上帝要熬炼我，就是要让我不是，上帝不是这么样带领你的，上帝一定在这件事情里面一定会让你明白，有一天你一定会说，主啊，我知道了这件事情要让我的属灵生命得到什么样的益处。有的可能是得救了，有的是信心可能大了一点，有的什么可能认识神更全面了一点，有的看见自己的罪更多了，总之你总有得到的一个方面。好，这是我们用约瑟和哥哥们的故事来做例子的，我们用腓利门书再做个例子，我们再叫新约往后翻哈。对，新约的腓利门书在希伯来书前面和提多书的后面。希伯来书的前面和提多书的后面。新约腓利门书
381，
比较靠后了哈。这是新约最短的一个书信，应该比犹大书要短一点。对，它是新约最短的一个书信，没有分章，整本书就是一章。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腓利门书呢是保罗写给一个人的。我们都知道保罗写给很多的其他的书信是写给一个教会的，对吧？比如说帖撒罗尼迦书，比如说以弗所书，对吧？这写给教会。保罗写给人的书信有没有？有的。比如说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但是呢提摩太和提多都是他的同工。同工什么？也就是他是服侍神的。啊，是他们也是全时间在做神的工的人，所以是工人写给工人的信。所以提摩太书和提多书呢更多的啊是劝勉，更多的他有些话呢就讲的比较直接了，比较重。啊，腓利门书很特别。他既不是写给教会的，也不是写给同工的，他是写给一个人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一个保罗带信主的信徒。这个就像一个私人的书信。然后为什么这封书信留下来呢？他不但写给他，也写给在这个人家里有一个小的查经班，有个小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呢，这是一个爱神的人。但他呢，他没有像提多和提摩太那样是神全时间的工人，但是他呢，他会带领，一群子人呢，在他们家呢，会有个小的聚会啊，就这么一个人。所以呢，这封信呢，写给他，也让他读给他们家这个小的这个聚会听的。那这封信的写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在保罗在 坐牢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在哪呢？就是在罗马统治下，他在罗马坐牢。我们都知道最后那个使徒行传最后保罗是不是就跑到经历那个船坏了，是不是就到罗马去了，对吧？然后就在罗马坐牢坐了几年，对不对？就在那个时候。然后腓利门呢是在哥罗西附近，哥罗西在哪呢？就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面，但是不靠海，是个内陆，就在那个老底家的旁边哈，啊，就在这个小亚细亚的附近啊。这个位置呢，在地图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离罗马大概多远呢？估计有1000多公里啊，1000多公里。等会我会具体的讲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然后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呢叫阿尼西姆啊，就腓利门说，大家扫一扫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不是要查全查这本书，我要把这个神的旨意讲明白。这是我们为了讲明白怎么样看环境。今天我们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怎么样看环境，怎么样在环境里看见神的带领，怎么样看见我要去怎么做，我的神给我的旨意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腓利门是谁呢？就是在哥罗西地方的一个信徒。那阿尼西姆是谁呢？阿尼西姆是他的一个奴隶，那个时候有奴仆啊，有可能呢是欠了钱，然后最后把自己卖给他，还有可能呢是打仗输了，俘虏啊，就当做这个奴仆。总之呢，是他们家的腓利门是个蛮有钱的人啊，是个财主啊，这个有钱的这个有很多奴仆啊，就这么一个过程。阿尼西姆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逃了，他从谁手底下逃了？从腓利门手底下逃。然后他逃到哪去了呢？他逃到罗马去了。他逃完以后呢，在罗马碰到谁了呢？就碰到了保罗。保罗就带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嘛信主了。然后呢，他又在那边呢服侍保罗一段时间。这个时候保罗呢就把他派回去，告诉他你要回到腓利门那边去，因为你是逃出来的。这个时候保罗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要阿尼西姆拿着去交给腓利门，就这封信。大家明白这个概念了吗？好，我来讲神的带领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他带着信回去的一个可能性是要死的。为什么呢？在当时所有的逃奴全部是要杀死的，所以逃奴是永远不可能要被去要让自己的生命啊会被抓住，会就让自己的生命交在被抓住的这个手里的。所以他等于回去的这个决定啊，他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了对，已经把生命摆在了这个生死之外了。对，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啊，这说明他的得救啊是彻底的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见呢，他当时因为他害怕啊，他逃了多远呢？他逃了1000多公里，我量了一下啊。我在地图上量了一下直线距离，这两个地方的直线距离相当于多远呢？相当于上海到成都，大概比北京到广州稍微近一点点。直线距离啊，什么概念呢？这两个地方隔了两座大的海，就是你会看到地图啊，它要先到那个希腊半岛，然后呢要穿过整个希腊半岛再到这个意大利，就罗马啊，那个意大利是个靴子的状态，对吧？所以他是这边的小亚细亚，他真正要走啊，他要坐船，他得绕过整个希腊半岛，再往上走，再绕到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半岛上去。飞就要从上海飞成都那么远，你可见他当时要往那边跑什么意思？我死都不可能让你 给我抓到了啊。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两个人的本意呢，一个腓力门是要什么，要留他做奴隶，这是我的本意，我要这个人做我的奴隶。第二，阿尼西姆的本意是什么，我死都不再做奴隶，我要跑啊，我要逃，这是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对不对？我们到最后看见啊，上帝让两个人都得着了自己想要的，但是是神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我们要用个什么样的角度呢，我们用先用人的角度，就是我们站在自己基督徒的角度，假设我是腓力门，我经历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先想起什么，想起这个奴隶跑了，我有多生气啊！啊，你知道我这个花这个代价我怎么来的吗？啊，他就给我做那么一年工，我这些钱我上哪去捞回来啊？我会有很多的愁苦，我会有很多的愤怒。阿尼西姆，啊，如果我是阿尼西姆，我会想，你知道我多苦吗？啊，我作为奴隶我多苦吗？我多难吗？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我们是一定不可能去理解这件事情的，做不到。好，如果我们是我们得救了，我变成基督徒，我会有什么样的角度呢？我们同样套用约瑟哈，腓力门的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十五节啊，这里没有章哈，就是十五节。保罗是深得着神呢，保罗就跟腓力门说，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明白吗？他告诉腓力门一个道理，你换一个角度啊，你不但得着了他，而且你是按照弟兄得着了他。一个奴仆肯为你死吗？不肯的。奴仆肯为你做一切危险的事吗？不肯的。一个弟兄肯的。一个弟兄肯的。一个真正在主里得着神的弟兄，都是彼此舍命的。所以你失去了什么？你失去了一个地上的奴仆，你得着了一个天上的弟兄。啊，你这个角度就不对了哈，这个角度就完全，但你会把你的愁苦还有吗？没有了，你完全看见了是荣耀啊。阿尼西姆呢？阿尼西姆，我曾经设想一下哈，是我可能不愿意去的，对不对？我死了怎么办？万一他不肯怎么办？对吧？就像那个以斯帖去见王，王要是不伸杖，我就死了。我当场就被卫士抓去杀了，我没有第二次机会的。这个也是，腓力门只要不同意接纳他，立刻就死。阿尼西姆为什么愿意去呢？他不是站在人的角度了。你要站在人的角度，你是不可能做这个决定的，你脸憋绿了也做不出来，因为你一定会怕的。你若不死啊，你改良是没有办法，你用劝告自己的方法说不要怕，哎呀，这个去了肯定没事的，没有用。你怎么，这是心理安慰，没有用。他是知道他重生了。他为什么重生？因为他知道原来的那个奴隶啊已经死了，我已经自由了，我是在主里得着自由的，我是神的孩子。所以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Bert 弟兄讲，他是不朽的，直到神带他走的那一刻。所以他怎么样？他决定在哪里犯罪的，他要怎么样？他要回到那里去。他为什么，保罗为什么不让他留下来服侍保罗啊？大家想想，保罗缺不缺人啊？保罗很缺人的，保罗那么忙，保罗很缺人的，保罗为什么那么忙那么缺人，还是要他回去呢？因为他那个是真的做错了，他跑了，是他不对呀、啊。他在哪里错的，他回去。这个就相当于什么，我信主了，我信主前我偷了别人东西，我偷了别人100万， 然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我告了，我不知道我去找他，他会不会把我抓去坐牢，我都不知道。我信主后该怎么办？我回去，我不怕，我的生命在主手里，我去，我告诉他是我偷的，对不起，求你原谅我。然后保罗给了他封信，这封信他带回去的，他甚至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他能理解吗？因为那时候信你肯定要用那个火漆的啊，火漆要盖上保罗的印的哈、啊。而且这封信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保罗其他很多的书信，尤其比较长的像罗马书这种书信，是谁比如像得丢代笔的啊？这封信保罗说什么？十九节说什么？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重视
啊，大家有兴趣啊，今天这个背景讲完，我建议大家再去把这封信读一遍啊，你会掉眼泪的。这封信里面有很多角度啊，今天我们只讲了一个角度，你可以看看一个圣徒，一个像保罗这样的圣徒，他是怎么样写信来恳求另外一个圣徒的。而且这个恳求啊，其实是代表神来恳求的，这个恳求其实是对方那个信徒应该有的职责。大家能体会这个，就是我要原谅阿尼西姆是我必须要做的。为什么？因为神说了你七十个七次，对不对？对吧？比如你的弟兄得罪，彼得说什么？你的弟兄得罪你七次行不行？耶稣说什么？七十个七次你都要原谅他。他说你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这个难道还是你做了要可以要什么中国话讲斩羊的事吗？这是你应该做的，你作为一个仆人应该做的事情啊！你作为这个腓利门你应该做的，你就是应该原谅他。而且呢，我其实只需要写封信托人带给你，告诉你阿尼西姆在我这里就行了，对不对？现在保罗怎么样？很诚恳的亲笔写的。大家去读这封信啊，他一点不用不以自己有理为强夺的，这完全是神的形象啊。上帝也是这样的，上帝也是这样，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勉强我们，即便这件事情是我当做的，他也不勉强我们，他也是谦卑的来恳求我们。那保罗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他特别的自己写这封信啊。我相信保罗其他的信不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他的确是很忙啊，像德丢写这个罗马书啊，是十几章，但肯定是保罗口述的，唯独这封信保罗什么？我亲笔写给你。好，腓利门，我告诉你为什么。保罗是这么样角度。好，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明白了，我们再换个角度，这件事从神的角度，神是不是让万事互相效力？你想一想啊，这件事他让腓利门，不，他让阿尼西姆跑那么老远，1000多公里啊，他而且呢往西跑，他不往东跑，不往北跑，不往南跑啊，他哪个方向都可以的，他可以往南跑的，往南跑就去埃及了。告诉大家，就是他那个方向，他可以往以色列的方向跑，越往南跑就到，他可以躲到埃及去，这也是个很好的去处嘛，对不对？他可以往东跑，往东跑就往哪跑？就往那个美索不达米亚跑，就往那个就巴比伦那个方向，就那个两河文明的那个方向，就今天那个波斯湾的方向，也是有很多很多大城的，尼尼微就在那个方向。他恰恰往西跑，所以我跟他将他讲的意思就是环境啊，是上帝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的。大家一定不要觉得什么事情是偶然的。而且所有的环境上帝比了又比，量了又量，就一个目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这个爱神的人是每一个，他不牺牲任何一个。大家能明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是在哪吗？环境首先你不要怕，不要觉得上帝是大概其毛骨骨约摸着干的，不是的。上帝带领他怎么带的啊？他肯定是让他脑子里想了很多，哎呀，往南埃及哪里不行，肯定不行，往那个东肯定不行，往北假设不行啊，我就因为北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这个地方，他至少有三个选择。上帝一定是带着他，让他选来选去，我就往西跑。 往西跑，我坐船，我跑到罗马去。为什么带他到罗马？因为要在保罗在那边等着他。保罗在那边等好他了啊。然后呢，等着他以后，他在那边得救了以后，让他回去，又去腓利门身边。这件事干什么？要让腓利门经历神的恩典，对不对？大家能明白，这个就要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个安排当中的每一个当事人都见到了神的荣耀。
腓利门肯定祷告了。
腓利门在这件事情上他最大的得着是什么？他看见了保罗的这封信，他就明白神的爱呀，神的圣徒的爱是非常谦卑的。保罗，我相信假设我是腓利门，我可能会掉眼泪的。就因为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是腓利门自己也是亏欠于他的，对不对？十九节讲到什么？我不用对你说，你自己都是亏欠于我的。从这句话我们能够明白，腓利门的命啊，可能都是保罗给的。我说的命就是属灵的命啊，就他自己原来在罪里面的愁苦里啊，是死路一条的。所以腓利门是重生过的孩子，保罗就是他在地上的属灵的父亲呢。所以保罗的意思说，就是你也是亏欠我的，但是呢，即便这样，保罗依然特别的尊重他。保罗没有觉得我是你属灵的父亲，我就替你拿了主意了，没有。虽然他有这个权利，他没有。你想想腓利门看到这封信，他会不会掉眼泪？会不会？然后腓利门看见阿尼西姆的转变，看见神的安排让他得回一个弟兄，他会不会感动？这件事你看见哪一个人没得利？哪一个人都得利。阿们。这就是神大能的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信心的源头就是你真的认识他，你真的知道这个上帝太有能力了，你真的知道这个上帝太爱你了。你常常的告诉自己，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他会算好。我不知道腓利门我不知道阿尼西姆怎么认识保罗的，因为保罗在坐牢啊。我真的很我这没细节没有揭示啊，我真的很纳闷，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哎，就让这个奴隶逃奴还就能碰到保罗。哎，保罗还就能跟他讲道，他还就信了，他就翻转了，他就回去了。神对这么两个在人眼里的小人物啊，一个奴隶而已嘛，一个小财主而已嘛，也不是什么大财主，家里估计就是地多一点嘛。神花了多大精力啊，费了多大的功夫啊。我们也是一样的，神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经历的很多的事情啊是偶然的，是没有神旨意的，通通不是啊。我们再回去啊，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继续往下看。45章往下哈。第六节第九节啊，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怎么看环境啊。第二个角度是什么？神在第八节说呢，约瑟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同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他看见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法老把约瑟摆在一个不但是地上的很有能力的位置，地上管家的位置，他甚至把他摆在了一个属灵的高度。大家有没有看见？
嗯，
对不对？如同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啊，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啊，就是你会发现呢，神的带领啊，他有的时候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呢，我们不是很熟悉，很陌生啊，很陌生，陌生到一个程度，就像迦南，我从迦南搬到埃及一样，害不害怕？很害怕。迦南我在那边住了好多年了，雅各一家在那边三代人了，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到那，三代人住在那儿， 他很熟悉了，冷不丁我跑到这个地方我很害怕，但是上帝的能力是什么？他告诉你那个地方的主是谁呀？是神呐、啊！因为约瑟的主是谁呀？是神，对不对？然后约瑟又是这个地方的什么？这个地方的主。这句话很重要啊！为什么很重要？因为约瑟如果只是一个打工的，哪怕他是什么 CEO 啊，法老是董事长，他是 CEO， 依然还是地上的关系，对不对 ？CEO 的这个汇报对象是谁啊？董事长嘛，对不对？董事长如果一天不开心了 ，CEO 也难办嘛，对吧？我还是会害怕的。我这个时候，约瑟就告诉他们啊，这个地方的董事长是上帝啊。因为什么？因为法老已经把约瑟摆在了一个父和主的位置，这就意味着谁在这个地方做主啊？神在这个地方做主啊！所以我们不要怕啊，我们很可能是貌似好像是换了一个地方，有的人是换了一个地方，有的人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有的人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永远要记得在这个情况里面谁是主啊？神是主啊，神是主。而且呢，你会发现呢，上帝常常做这种事情。上帝呢，把雅各他们一家啊搬到埃及来。上帝呢，让耶稣小的时候躲到埃及去。啊，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孩子们来。埃及是什么概念？埃及是世界的预表啊。埃及，所以到最后，埃及在那个先知书里面，埃及我们今天稍微讲深一点，埃及最后是得救的啊，因为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人最后是会出来被神招出来的。那神为什么要把我们藏在埃及呢？原因一哈，是迦南地迦南人罪恶没有满盈，迦南是没有救赎计划的，所以你没有看见迦南像埃及到最后经常会有人得救的，迦南是灭城的，大家有没有看见？整个耶利哥城荒被杀光了，对不对？所以迦南的预表是什么？迦南的预表是撒旦，大家能理解这个？迦南的预表是罪啊，大家要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上帝经常会让我们看见新约的整个属灵的图景，在旧约啊，全部有一个故事是讲出来的。这故事当中每一个都有代表的形象啊，迦南代表的形象就是撒旦，就是罪，这个是没有妥协余地的，这个是没有救赎计划的。然后呢，上帝只是要达成他的应许，要让他的罪恶满盈，所以呢，撒旦总是一个状况，他的时候没有到，是不是？
嗯，
对不对？所以那个鬼老跟耶稣说什么？哎，我时候没有到啊，
没到，
对不对？所以到启示录里面，撒旦还要再放出来迷惑地上的人，对吧？因为他的要暂时关一千年，对不对？因为他的时候，神给足他时间，就是他的罪要满盈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大家不要说，哎，你现在为什么不把他们灭了？你还让我躲到埃及去？哎，那么麻烦啊，是，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 challenge 神啊，在这个旨意里面，你搞那么麻烦，还搞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饥荒，哎，这最后搞得大家一下子就跑到那里去，你不是你饥荒个两年行了嘛，对吧？不是这个道理，上帝就是要把他们从迦南地挪到埃及，他要在埃及啊暂时养他的孩子们，以等什么？等那个罪的满盈啊！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属灵的原因啊。迦南地的罪恶要满盈。第二个原因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埃及啊是要经历神的，所以呢，我们是在世界里面被招出来啊。是要整个经历死而复活的这个过程，所以上帝让万事他互相效力啊。所以呢，最后在去的那个地方啊，叫什么？叫歌山地哈。对，在第几节？第十节，45章的第十节哈。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啊。每一个安排的细节，全部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他不让他们住在埃及的全地呢？
分别为圣。
对，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是离开，要离开迦南地，我们在世界里不是跟世界同流合污的啊！大家能理解这个，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孩子呢？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住在一个叫歌山地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你知道歌山地，歌山的原文什么意思吗？就是草地呀、啊，就是草地 pasture， 就是个大草地呀、啊，而且是有雨的大草地，就是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在那么一块地方把我们分别开来，让你在那儿神的带领下幸福快乐的生活啊，歌山地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歌山地是在神的主权下，是你要知道埃及谁掌权啊？上帝掌权，对不对？上帝借着法老对约瑟的信心来掌权，对吧？然后约瑟把父亲和哥哥们安排在哪？单独安排在歌山地。所以我们不是说跑到埃及去就跟世界待在一起了哈。好，我们再继续再往下看。第九节他说，你们要赶紧上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埃及全地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耽搁。那第十节我们刚才读了啊，我十一节说，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好，这个就是约瑟把最重要的一个定心丸，就是第八节跟他们讲了，对吧？讲完以后，约瑟就告诉了他们后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安排，就是立刻你们要搬过来，不要耽搁。第十二节很有意思啊，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的。大家觉得为什么要强调你的眼看见了呢？
人就是要眼看的，是不是？
他特别的 highlight 这一点啊，特别的把它提出来啊，说这个你要看见啊，你的眼睛啊，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睛，你们全看见了啊，看见我是亲口跟你们说的啊。为什么这么强调？我们上周哪一天啊，一开始的时候 David 弟兄有没有讲过圣经的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们人的方法啊，是你看见了才相信，神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信了就让你看见了。哎，好，我们今天来解释一下啊。所以看见这个词啊特别的重要，在圣经里重要在哪呢？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呢是肉眼的看见，第二层呢是灵里属灵眼睛的看见。属灵眼睛的看见怎么理解呢？我以前讲过一个比喻，我今天再讲一遍啊，就比方说呢，孩子，他我的一样东西丢了，比方说我有我一支笔丢了，然后呢，我说，孩子是不是你拿了？孩子说没有，我说一定是你拿的，爸爸那天都看你在用，他说没有，真的很冤枉，啊，然后他很不开心，他甚至哭了。然后呢，过了两天，我在我的包里找到了。这个时候啊，我的灵里看见了一个事实，是什么？我冤枉了他。大家明白什么叫属灵的看见了吗？我看见了没有？我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我没有看见整个的过程，对吧？但是呢，我心里知道了。这个就是圣经里的看见。你肉眼看见了耶稣吗？没有看见。但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你就是知道。你肉眼看见了以后要去哪吗？天堂。没有看见。但是你就是知道。大家明白吗？所以圣经的看见啊，就是他这里讲的，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啊，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说的，他就是强调你们全部都是肉眼在看了，你们现在相信了，你们就看见了整个的事实。 它是旧约就是一个预表啊，就是一个影子，就是一个比喻。它这里着重讲了亲眼看见，就是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每一个在主里得救的孩子们，你们有一天也会经历这个事实的，就是你们有一天会说，我的眼和便雅悯的眼和我最信任的眼，我们都看见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那一天就是在天上的时候，你会说这都是真的，这个地是金晶的，哦，新耶路撒冷是真的，上帝你说的全是真的，神的宝座前面那个玻璃海是真的，全部都是真的，我的眼看见了，这是真的。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看见的，有一天一定会看见。这就是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是把我们从犯罪，整个创世纪啊，是把我们从犯罪到救赎再到看见神迹看见荣耀全部讲完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已经你已经看见了，你全看见了，这事是真的。什么事情？救赎。我是约瑟，我不是法老的什么管家仆人，我是约瑟，这是一个救恩，你们全部得救了，你们全部看见了，这件事情是真的。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在主里得救的，我们有一天会哈利路亚说，主啊，我看见了，我不是凭着信心相信的，我终于看见了。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原则，我相信了，我终有一天会看见。上帝在这里借着这个安慰我们说，你们一定会有一天见证啊，不要害怕。十二节告诉我们，你一定会见证的，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看见了，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我说的话，看见了埃及一切的荣耀，看见了我在这里做的一切的事情，这些都是真的。然后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兄弟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兄弟们就和他说话。从45章第一节到第15节哈，约瑟毫不停顿。大家有没有发现约瑟的那个感情啊，他其实是按住的，就他忍住了一些内心的极深的情感，他特别迫切的把一些特别重要的话全部说完了，一口气。大家能，这是活的，这是个真实的事啊，不是讲的故事啊，大家去体会一下当时的场景，就是这样的。他直到第十五节才把感情宣泄出来，他跟他们哭，他太想他们了，太伤心了，太思念他们了，太想跟他们说话了，弟兄们坐一起再去聊聊天，再去叙叙旧，再去讲讲以前的事情。大家能体会这个行吗？就是在45节一开始的时候，45章一开始他放声大哭啊，那个是他不能隐忍的。当他放声大哭一停的时候，他一口气把他愿意说的话全部说完了。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大家体会神的心吗？神的心就是这样的，他愿意迫不及待地告诉你关乎你的事。所以你不要担心神不愿意把事情告诉你，你要经历的是神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你关乎你未来的事，关乎你一生的事，关乎你幸福的事，他都想告诉你，而且不停顿，一口气说，你们知道吗，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的，马上还有五年的饥荒，你们赶紧要来，而且告诉你们，你们亲眼都看见了，不要怀疑，你们赶紧而且回去告诉父亲，是不是就跟我们到主面前去是一样的。主特别特别的愿意第一时间把所有的关乎我们的事告诉我们，然后他跟他们抱头痛哭。这个时候他就在享受什么亲人之间的亲情的 那个场景，大家能体会这个场景吗？非常非常的美哈，非常非常的美。直到十六节，在画面切换到其他的地方去啊，整个一节到十五节就是一个我们和主相认的场景。我们在地上得救的时候，没得救，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得救了会哭啊？我也是一样。所以你关起门来到主面前去，有时候会哭哈，就是这样。第一次你放声大哭，为什么？因为你回家了。后面你为什么常常会哭啊？因为你跟他享受那亲情啊，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跟主有交通啊？就是主特别盼望把关乎你的事告诉你，孩子不要怕，不要着急，来了，爸爸告诉你，这个事情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可能健康有问题，可能生意上有问题，不要怕，我来告诉你是这样这样这样的。然后呢，你越跟他交通啊，你会越感动。然后每一次呢，你到他面前去祷告，你时不时你会哭，明白吗？就一模一样的场景，对不对？我把它换成今天我们在主里的状态，就是当时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状态一样的。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失散了回到家里，主要拉着我们的手告诉我们关乎我们的事，然后要跟我们享受在爱里面的亲情，而且这个享受是要到永恒的。所以这就是十四和十五节以后会一直有的状态。你可以想象，当便雅悯和这些哥哥们把全家都搬过来了以后，约瑟会常常跟他们手拉着手在一起讲话的。阿们，是不是？对不对？我们的父亲也是常常会拉着我们的手，我们讲讲。而且你不用担心事情太小，约瑟问，你怎么瘦了？怎么多白头发？这个这份怎么样？他就讲这些事儿。他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的父亲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的。你担心，我担心长胖了，我担心这个身体不好啊，担心。你跟他讲，你说，哎呀，我最近这个特别身体不舒服啊。跟他讲，你说，哎呀，我最近这个生意上、经济上特别压力大。你跟他讲，他就是跟你讲这些事，因为就是约瑟和哥哥们的讲话。你觉得约瑟和他哥哥们会坐在那说，哎呀，我昨天跟法老规划了一下埃及的这个城市建设？不是的哈，没有这种，没有。他会不会跟法老讲？一定会的，因为他是大管家嘛，对吧？他要规划粮仓的嘛，对吧？我们这个粮仓造多高，造多国，这个不是他和哥哥们的话题。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抱头抱着景象哭哈，这就是在主里的状态。在主里不是说你去讲一讲什么你的事业，你的城市建设，不是去跟法老汇报工作，不是去跟上帝汇报工作，这是一家人。所以上帝反复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一家人。所以旧约的律法到最后就像一个爸爸立规矩，它不像一个法律，全部都是这个原因。到新约也是一样的，上帝不变的，到新约依然是一家人。在灵里你依然到最后会跟主看见，我们会常常愿意到他面前抱着景象哭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不难的，你到他面前你抱着他的景象哭就是祷告了，你讲就是祷告你有什么样的心思，你到他面前去，你跟他说就是祷告这就是交通了。好，十六节以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查了。这个画面就我稍微提一下子，画面就切到另外一个场景了。这个时候法老就进来了，然后呢约瑟就告诉哥哥们该怎么回去，然后以46章雅各就带着全家回来来到这个各山地哈。所以这个相认和这个得救整个的场景到今天呢就讲完了就讲完了。下面之后呢就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话题了。所以这个场景我盼望大家回去再去可以再思想一下 神的带领，以及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环境，怎么样来看神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啊，不是我们想的很律法很抽象的概念，是个非常现实，非常有亲情，非常真实的一个，所以它不是一个迷信，也不是一个新的宗教，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活的，是一个真的家，神今天就生活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谢谢您啊，借着约瑟和哥哥们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您如何的爱我们，您从古到今是不变的啊，因为您就是我们的父，您就是我们家的主，我们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本从亚当开始全都是亚当的后人。父啊，我们本就是亚当和夏娃的一家人。父啊，因着我们的堕落和败坏，因着亚当的犯罪，我们都远离了您，但是您把耶稣赐下，我们因着末后的亚当，因着基督，因着耶稣啊，我们真的又恢复了这一家人的身份，因为从来一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父啊，因为您是亚当的父。主啊，我们非常感谢您，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回到这一家人的身份。父啊，我们也盼望我们身边一切还没有相信您的人，真的能够认识到这样宝贵的真理啊，能够愿意来到您面前说，主啊，谢谢您，我愿意相信您，我愿意回到这个家啊，愿意跟您享受亲情的快乐，主啊，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